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第八课，就是布道的见证实例。在上一课当中呢，我们学习了要讲一个生命的见证，在我们布道的过程当中，那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个见证要怎么讲。那今天的第八课呢，我会用我自己的见证来做一个示范，就是当我们去面对有不同的生命的需要，有不同的生命软弱的这些的布道对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包装我们的见证，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的见证当中提炼出不同的主题，用不同的经文来总结我们的见证，又怎么样的来针对他们生命的需要来切入，来突破他心灵的防线。那在今天的这一课当中呢，我会从三个角度来讲我自己的见证，故事差不多都是我的经历，但是呢，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甚至是更多的角度来讲我的这个故事。我也会用不同的圣经的经文来总结我的故事啊，我的见证。那就给弟兄姊妹呢来做一个范例。第一个角度啊，就是从光的角度啊来讲我的见证。我从小就是一个很骄傲的孩子，一直想要做人上人。后来在我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虽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可是现实生活跟我自己的梦想总是有一个差距的。当我不能够按照我自己的能力去完成我的梦想的时候呢，我很自然的就选择了求神拜佛。所以我以前呢是一个佛教徒，我盼望那些神佛可以帮助我来达成我人生的梦想，让我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出更大的名。我个人的信仰呢，那个时候不单单是佛教的一个信仰，其实我从小呢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像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这么简单。我一直觉得应该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世界，应该有一些很神秘的存在。所以我其实对算命对风水很感兴趣，我自己就研究算命风水，甚至于后来我就研究通灵交鬼以至于后来的时候呢，我可以给人算命，我会摆风水，我甚至也能够通灵趋吉避凶。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叫我半仙儿。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利用这些的风水算命这样的一些的经历就帮助我来做生意赚钱。本来其实我的这条路算是走得不错的，但是后来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意外。这个意外是什么呢？这个意外就是我的爸爸信了耶稣我的爸爸信了耶稣之后呢，妈妈也信了耶稣。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家呀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分歧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我跟我的妹妹呢都是佛教徒，初一十五去庙里烧香，我自己就搞很多的风水算命这些的东西，我的家里面呢都摆满了风水。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就对我讲，她说你所做的事情是邪恶的，是上帝不喜悦的，你应该悔改。那我就说他们是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我说这个是中国文化最精粹的东西，你们不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说服不了我，就只能为我祷告。但是我那个时候也非常的骄傲，我不准他们祷告的声音被我听到传到我的耳中，所以我的爸爸妈妈只能够在厕所里面在阳台上面祷告。但是很奇妙的是，祷告就是祷告，无论在哪儿祷告，祷告都能带来神的能力。所以当他们一祷告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很惊恐的发现我的风水，我的那些的玄术都失灵了我那个生意呢本来是很好的生意，很火爆的生意，可是从他们为我一祷告之后，我的风水失灵，我的生意就一落千丈，到了最后差不多就是要破产，很惨的境地。那么在那样的一种的光景当中呢，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而且在这个 啊，我们家中啊，这个两种信仰的这种冲突的过程当中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很真实的经历到了上帝的大能，啊，你想一般的人，如果你不信耶稣啊，你最起码不会像我那个时候那么样的骄狂，我不光是不信，我甚至是啊亵渎上帝，咒骂上帝，咒骂耶稣，讲很多亵渎的话。啊，可是有一次我妹妹就对我讲说，哥哥你有没有注意到啊，你每次一说耶稣的坏话你就口鼻生疮，生了还不容易好。我说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虽然心里不服气，但是呢嘴上呢就不敢乱说话。我自己啊也有家族遗传病，就是高血压，从我的祖母我的父亲到我呢，我们都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啊血压就很高，所以记得那个时候呢就吃降压药，但是吃了以后啊有副作用，身体很不舒服。那我的爸爸妈妈就为我祷告，他们祷告以后呢就对我说，他们有一个感动，就是上帝会医治我的病，那么我敢不敢停药。那我当然就不相信上帝会医治我的病，但是我吃药呢身体不舒服，我只能够停药。但是没有想到呢，停了药之后啊，我的身体发生了很怪异的反应，就是我早晨时候的血压呢几乎量不到，高压80，低压30，到了那个血压表最低的刻度，差不多是人快死的时候的那种血压。我平常的时候呢，左胳膊的血压比右胳膊的血压高30毫米汞柱，比如说左胳膊是150、120，那右胳膊就是120、90，那两个胳膊的血压是不一样的。我从来没有听过人有这种的问题，很奇怪啊！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上帝在显一个神迹给我看，我觉得一定有一个科学的医学的啊理论来解释这种的现象。那我就问了我的一个同学，我的那个同学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医生，他的爸爸还是我们那里的一个医院的副院长，我就请他帮我问一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3天之后呢，我的同学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问了我爸爸了，我爸爸说你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血压表坏了，第二呢就是你量错了。那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个结果，我自己量好几次，量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这个血压表给别人量都正常，只有在我身上量是不正常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难道神是真的？难道耶稣是真的吗？啊，当然这个事情呢就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信主已经十几年了，我的血压呢从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乱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后来就正常了，一直到今天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我的血压没有一次不正常，从来没有高过。我这样的一个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呢就这样被上帝医治了，所以我真是在这件事情上经历了神的大能啊，感谢主。后来有一次啊，那我就要跟我的父母去到火车站坐火车离开河北回到我山东的家里面去。那到了火车站的时候呢，我的二表姐就知道她的这个表弟呢是能掐会算的，她就一直在央求我说，弟弟你给我说几句，你给我说几句啊。我后来呢就架不住她的央求呢，我就忍不住就对她说了。说完以后呢，火车就进站了，我们就上了火车，火车就出发了。可是上了火车之后呢，我突然之间就觉得脸上什么地方特别的不舒服，特别的难受。我就到火车上一照镜子啊，啊，吓得我大叫一声，原来我的脸呢都已经变形了啊，我的这个嘴啊好像那个猪嘴一样哈，这个肿起来，上嘴唇想上翻，下嘴唇想下翻，整个的脸都扭曲变形。所以我就跟我的妈妈说，我说妈，我说非常的不公平啊！我说假如你们做的事情那个耶稣不喜欢，他管你们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你们是他的人呢，但是我不是耶稣的人呢，我是佛祖的人呢，耶稣凭什么管我？耶稣管过界了啊！我的妈妈当时就对我说，她说孩子，普天下只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爱你，他看你走到悬崖边，他宁肯打断你的腿，他也不让你掉到悬崖下面去摔死。上帝是爱你，因为圣经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要管教你是因为神要救你啊。那么当时妈妈的这个话呀，对我产生了一个很深的影响。我当时就在想， 啊，我从来都没有认真的读过圣经，我从来都没有研究过基督教在讲什么，可是谁向我传福音我就骂人家，我就攻击基督教，这个是不理性的，是没有道理的。我应该读一读圣经，我应该研究一下基督教在讲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当我去要研究基督教，去要读圣经，当我的心思意念开始转变的时候呢，就又发生了意外。这个意外就是我以前通灵交鬼，那些灵界的鬼呀、那些邪灵啊，他们就开始攻击我。一到了12点啊，我无论睡着睡不着，我都能听到很恐怖的鬼叫声。我家里面的东西到了晚上，他们就会自己想，发出各种各样啊怪异的声响。那么我那个时候呢，还是一个佛教徒，我就念了4个字的佛号，但是呢不管用，没有办法。后来睡觉啊都成了我的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不敢睡觉，非常的恐惧。我后来实在是搞不定这件事情了，我只能跟我的父母说，我说我遇到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后来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妹妹，他们3个基督徒就在我的房间里面啊，奉耶稣的名赶鬼，为我祷告。结果3天之后呢，什么声音都没有了，都听不到了，把那些鬼全部都赶走了。耶稣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原来只有当我们看见耶稣的光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生命当中的黑暗。当我看见了上帝的大光，当我遇见了耶稣的光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在我过去20多年的人生里面有多少的黑暗。我去风水算命通灵交鬼的时候，那是一种灵界的黑暗，我被那种灵界的黑暗，我被我自己的那种好奇心带到了一个生命的黑暗的低谷里面，以至于后来自己被这件事情捆绑，不能够解脱。我从小就是一个那么骄傲的孩子，那种骄傲的性情让我成为一个非常固执、非常固步自封、非常狭隘的人，这个也是我生命的黑暗。在我过去不认识神的人生当中，我做了许多不对的事情，无论我个人的生活，无论我做生意，无论我对我父母的态度等等等等，我做了很多很多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并不是不知道那些事情不对，而是我知道那些事情不对，但是我却控制不住自己，不得不去做，因为有一种的欲望在驱使我。这些都是我生命的黑暗。当我遇见耶稣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一直活在黑暗里的人。只有耶稣这世界的光能够带我走到一个光明的人生里面去，他要让我进到他的光里面，离开我生命的黑暗。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但是从你的故事当中，我相信你也有你生命的黑暗，你的生命也需要光。耶稣就是你的光，他是世界的光，跟从耶稣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你也要得着生命的光。你要不要跟从耶稣，让耶稣做你的主，让耶稣这个光也照亮你的生命，让你不在黑暗里面，乃是活在耶稣的光里面。那么刚才我所讲到的呢，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在这个见证当中呢，我是用光这个主题，从光这个角度来讲的。好，那么下面呢，我就试着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再来讲我的见证。那这个角度呢，我是从爱的角度来讲我的见证。我的父亲对我是非常严厉的，他为了让我取得更好的成绩，他为了让我更优秀更出色，他用了打骂的方式来对待我，可以说我是活在一个家庭暴力这样的氛围当中。所以我知道我的父亲是爱我的，但是我却感受不到、经历不到他对我的爱。我所能够回忆得到的都是他对我的伤害，他对我的打骂，他对我的身心灵的那种的伤害。后来我自己呢，就成为一个佛教徒，因为我自己想要更成功，我自己需要一个灵界的力量来帮助我，那么所以我选择了拜佛，我也选择了去研究风水算命 啊，去通灵，去交鬼，其实都是为了帮助我能够取得一个更成功的人生。可是在这个我的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的心里面是非常渴慕爱的，可是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呢，我却感受不到从神佛那里而来的任何一点点的爱。在我过去那些年佛教的背景，风水算命通灵交鬼的这些的经历当中呢，完全没有爱的成分在里面啊，那个里面完全是被欲望所驱使，完全是一种利益的关系。我是在利用那些神佛，我是在利用风水算命啊，这些玄术，我是在利用那些灵界的力量来帮助我来取得一个更成功的、更光彩的、更荣耀的人生。虽然我取得了一些的成绩，虽然我在人的面前好像洋洋自得，好像别人看我是年少有为，但是我其实心里面那个爱的缺失啊，一直都没有得到满足。因为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我没有感受到爱，在我的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感受到爱啊，我跟那个神佛绝对不是一个爱的关系，绝对是一个利益的关系。那一直到后来的时候呢，就是我的爸爸信了主，我的妈妈信了主，他们向我传福音，他们告诉我有一位爱我的上帝，有一位要拯救我的上帝，有一位要祝福我的上帝，他们让我信从这位上帝，让我跟从耶稣，让我去信那一位为了爱我而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我替罪羊的耶稣。这位耶稣真的能爱我这样的一个罪人吗？对于上帝的爱，对于耶稣的爱，我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去体会，不单在我信主以前，也在我信主以后，甚至是做了传道人，直到今天，我一直在体会上帝的爱。原来在上帝的爱里面，他真的是爱每一个人，他也是特别的爱我。虽然我是一个罪人，在那个时候真的在信主以前，我的所言我的所行，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喜欢自己，连我自己都不爱我自己，连我自己甚至都讨厌我自己。但是圣经却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后来我就去体会上帝的爱，我发现上帝的爱呢有两个特点。第一呢，上帝的爱是一个完全接纳的爱，每一个罪人，无论你做过什么，说过什么，无论你做过多么可怕的事，无论你有多么不堪的过去，上帝都接纳，上帝都爱，这是一个完全接纳的爱。上帝的爱还有另外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完全舍己的爱。上帝为了爱我们，为了救我们的缘故，把他的命都为我们舍了。可是人呢？人却恰恰相反，人的爱既不能接纳，又不能舍己。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一个跟我们不同的人，哪怕是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配偶，我们都不能够去接纳，我们甚至是排斥，我们甚至是逼着他们要改变，我们甚至是吵是打，甚至是离婚。我们看到人的爱是何等的有限，不能够像上帝那样去全然的接纳。上帝并不是不要人的生命改变，但是上帝是先来爱我们，先接纳我们，他的爱在激励着我们的心，感动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慢慢慢慢越来越向他去改变，去越来越美好。人的爱也不是舍己的爱，好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的爱是非常自私的，要从别人那里获得很多的东西，得到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像神那样子去舍己去付出啊！人的爱其实常常是充满着很多伤害的。在我过去的人生当中，我曾经被所谓人的爱所伤害，但是我在上帝的爱里面却看见了耶稣基督为了爱我的缘故，他为我舍己，耶稣基督为了爱我的缘故，他将我完全的接纳，哪怕我是一个那么不堪的罪人，哪怕我过去啊，在我的道德上那么糟糕，哪怕我过去是一个拜偶像的，是一个风水的，算命的，通灵的，交鬼的，这样的一个人，耶稣都爱我，耶稣都接纳我。我就真真正正的在上帝的爱里面，我的心灵得到医治，我的生命改变，成为 今天这样的一个人，我直到今天还每一天都在体会上帝对我的爱，体会上帝对我的接纳，体会上帝对我的付出，体会上帝对我的软弱和罪性的赦免，也体会上帝每一天赐给我那么丰盛的恩典。所以我每一天带着感恩而活，感恩我有这样的一位爱我的上帝。亲爱的朋友，我相信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也需要一位这样爱你的上帝。在人的世界当中，人的爱都是不完全的，你在人的世界当中，哪怕是在你的家庭里面，你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爱。人的爱常常是带着伤害的，就是因为人是有罪性的，所以人的爱是不完全的。这个世界唯有一份完美的爱是从神而来，是从耶稣基督而来。所以你应该接受耶稣的爱，成为他的孩子，成为上帝家里的一员，做上帝的儿女。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来接受他的爱呢？好，我现在就从第三个方面，从能力的角度呢来讲我的见证。亲爱的朋友，谢谢你告诉我你的故事。我相信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啊。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大概20多岁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一个很追求能力的人，不光是追求工作的能力，我更追求灵界的能力。原来那个时候我能掐会算，我会风水，我会算命，我会通灵，会教鬼，我还是一个佛教徒。我的朋友叫我半仙儿啊，因为我能掐会算。我当时是依靠这些灵界的能力、宗教的能力来帮助我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当中取得更大的成功。我还记得当时那个风水啊，真的是很灵验。我记得在我的店里面，我第一天摆风水的时候呢，我店里的生意就非常的好，而周围的店呢都不开张，那周围的店没有生意的，他们的客人全部都到了我的店里面，我的店里满满的人，我的服务员都忙不过来。哇，你看这个风水多么灵啊，有多么大的能力，这个灵界的能力很大。所以我当时呢，因为得到了这种灵界的能力啊，我自己非常的骄傲，也非常的满足。我觉得我继续这样的走下去，我一定会越来越成功，我一定会赚越来越多的钱。但是没有想到，后来我的爸爸信了主，我的妈妈也信了主。他们信了主以后就对我讲，我所做的事情是邪恶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我应该悔改。我当时就特别的不服气，他们见说服不了我呢，就只能为我祷告。但是没有想到，当他们一祷告的时候呢，我的风水就失灵了。我当时不服气，我不相信我会败给耶稣，我就继续的研究风水，来研究这些的玄术。但是后来我真的是在耶稣的面前失败下来啊，我亲身经历到了耶稣的大能，我亲身经历到了他是何等真实的一位上帝。我亲眼看见耶稣医治病人啊，病人的疾病祷告了就好了。我自己呢也经历了上帝的管教，当我去做上帝不喜悦的事，当我去咒骂上帝，当我去做那些风水算命的事情的时候，上帝真的是管教我，让我去经历那个身体的痛苦。这些事情我都经历过了，那每一次的经历呢，都加深了我对上帝的那个真实的那个认识。特别是我的高血压被上帝医治，我有家族遗传的高血压，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的血压就很高。那个时候我吃降压药有副作用，我的爸爸妈妈就为我祷告，祷告完之后啊，他们就说啊，上帝要医治我的病，问我敢不敢停药。那我当时肯定不相信上帝会医治我的病，但是我吃药呢又不舒服，我就只能停药。结果没有想到，我停了药以后啊，我的身体出现了非常异常的现象，我的左胳膊比右胳膊的血压高30毫米汞柱。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血压几乎量不到，就像人要死了的时候的那种血压的状况。我就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医学的解释。我就问了我的一个同学，他的父母都是医生。后来过了3天之后呢，我的同学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问了我的爸爸，我爸爸说你这种情况啊有2种可能性啊，第一就是血压表坏了，第二呢就是你量错了。 那结果他的这个回答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我确定血压表没有坏，我也确定我没有量错，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难道真的有神的能力在我的身上？难道真的是神要医治我？结果你知道啊，多么奇妙吗，亲爱的朋友？后来我的高血压，家族遗传的高血压，真的被神医治了。我信主已经有十几年了，那是我十几年之前发生的事情，直到今天我的血压没有一次不正常，真的被神医治了，真的经历了神医病的，医治我疾病的那种的能力。经历了那么多神的能力以后啊，我就对自己讲，我一定要读一读圣经，我一定要研究一下基督教，看看他们讲的有没有道理。结果当我的心思意念开始转变，要研究基督教，要追求真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出了意外。原来我以前通灵交鬼的时候，那些灵界的力量啊，他们就开始吓唬我。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叫，会发出各种各样奇怪的声音，会跟我说话。但是我那个时候作为一个佛教徒，我念四个字的佛号呢是没有用的，是不能把他们赶走的。我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跟我的父母讲这件事情。我的父母就跟我的妹妹啊，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都是基督徒，三个基督徒就在我的房间里面奉耶稣的名赶鬼。结果祷告了三天之后，就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把那些邪灵全部都赶走了。在那个时候啊，我突然之间意识到了耶稣的能力有多么的大。我是一个追求能力的人，我很多的能力是从灵界而来，是从那些魔鬼而来，但是真正的能力是从上帝而来，真正的能力是从耶稣而来。圣经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上帝的能力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上帝的能力连死亡都可以战胜。圣经又说，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们的信仰啊，并不单单是一些人的智慧，人的理论、哲学、道理，乃是神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乃是神的大能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做我们的救主，乃是神的大能可以医治我们，可以拯救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我一直都是在追求能力，可是当我遇见耶稣，遇见神，当这个上帝进到我的家里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发现耶稣才是至大的能力，他是能力的源头。寻求能力就应该寻求上帝的能力，人的能力实在是太有限了，那些污鬼的、邪灵的、灵界的能力在上帝的面前都算不了什么，奉耶稣的名他们全部都要退后。所以当我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就在他的能力的里面得了拯救，在他的能力的里面我得了医治，得了上帝的帮助。亲爱的朋友啊，你也需要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力可以把你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把你从死亡里面救出来，把你从你人生的压力、痛苦和绝望里面救出来。你要依靠上帝的能力，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得着上帝的能力。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前面呢，你所听到的就是我从三个角度来讲我的个人的见证，而且是用我个人的见证就直接的可以来呼召。当然我的每一个见证的角度呢，都是假定我所针对的是对方这个布道的对象他生命的某一方面的需要或者某一方面的软弱而来讲的。那么我们在我们布道的过程当中，在你用你的个人见证来布道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针对对方的那个需要，有针对性的从最适合的角度来讲这个见证，有针对性的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你的见证，而且要用不同的圣经经文来总结你的见证，并且来布道呼召人信主。好，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的第八课，就是布道的见证实例。我们第九课再见。